闪闪、仔仔，你们怎么了？怎么一个个气呼呼的，嘴巴都嘟得那么高？谁欺负你们了？
啊，不是爸爸的马。
对呀，大黄牛。
爸爸妈妈怎么了？
爸爸妈妈说下了班要回来接我们，然后一起去看电影。结果你看，我现在都7:30了，连个人影也没看见。
就是啊，现在电影早就开演了，迟到大王。
也许是临时有事走不开，也许是碰到交通阻塞，所以回来晚了。
魔镜公公，你不必替他们说好话了。反正我再也不会相信他们了，一点时间观念也没有。
就是嘛，我们老师说做人要守信用，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做到啊。爸爸妈妈真该再去上一次小学，免得把这些道理都忘了。
我赞成，他们每次都只会用嘴巴说，自己却做不到。
莎莎、仔仔，好了啦，别抱怨啦。我相信啊，你爸爸和妈妈一定不是故意的。哎，这样吧，既然爸爸跟妈妈还没回来，我来讲个故事给你们听，好不好？
讲什么故事？
就讲中世纪欧洲一个叫查理的国王他的故事，好不好？
查理国王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国王啊？
还记不记得前面我们说到西罗马帝国被灭亡的故事啊？
记得啊。
那个时候好多野蛮民族冲进罗马城，把罗马搞得乱七八糟的。
对呀、啊，那个时候啊，还真是乱啊。查理国王就在这个时候重新把欧洲的秩序啊建立起来的。
这么说来，他一定是个很有学问的人，对不对，魔镜公公？
不，他是一个不认识字的人，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呢。不过他很懂得上进，而且很会把握时间。他经常啊一边吃饭一边听大臣为他讲解文学或者是神学上的故事，而且呢，他还可以啊一边跟大臣们商量国家大事，哎呀，一边啊批公文呢。
哎，那他有没有一边上厕所一边看书啊？
哎，反正啊能够充分利用的时间，他绝对不会浪费呀。
哪像仔仔浪费时间在睡觉上面，
你自己还不是一样，还笑人家。
你才是。
哎呀，好了，别吵了嘛，听魔镜公公讲故事吧。
好嘛，
魔镜公公请说。
黑暗中的点灯人。
大约在1500年以前，一大批的蛮族占据了欧洲。这些蛮族的领袖大都只是跟邻居打打杀杀，并不知道怎么样去管理国家。到了西元8世纪的时候，法兰克王国的国王查理可不这么想，他希望把自己的王国变得又大又强，最好整个欧洲都受到他的统治。西元774年，查理国王接受罗马教皇的请求，率领一支军队去攻打一个叫做伦巴德的王国。
哼，查理这个小家伙有什么本事啊，竟然敢率领军队来攻打我们呢？
国王啊，我曾经听说查理国王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国王啊。
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啊？
听说查理国王是法兰克王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一位，他精通武艺，骑马、射箭、打猎、游泳，样样都会，而且从来就不浪费时间，常常啊一边吃饭一边听大臣讲解文学或者是神学的故事。
好了，够了，我不想再听了。 这一次查理他亲自带兵，哼，我倒看一看他到底有多厉害。
伦巴德王国位在意大利的北部，和法兰克王国隔着一座阿尔卑斯山。阿尔卑斯山是欧洲最高大的山脉，山势高峻雄伟，山顶上终年都积雪，山谷中全是冰川，军队要穿越这座高耸入云的大山是非常困难的。可是查理国王做到了，他的军队穿过了阿尔卑斯山，很快的就要逼近伦巴德王国了。伦巴德国王和一位大臣站在一座高塔上观察敌人的动向。
我没见过查理那个小子，待会儿他出现的时候就告诉我一声啊。
是国王陛下。
嗯，哎，前面坐镇指挥的那个是不是就是查理啊？
我看看啊。啊，国王陛下，您刚刚看到的只是查理的先锋部队，专门负责粗重的物品的运输。
哦，没想到查理的部队竟然还会有那么多人啊。哎，哎哎，你看后面的骑兵部队里头，我想查理啊，他一定在里面指挥喽。
我看看啊，没有没有啊，那只是法兰克王国的骑兵队，查理并没有在这里面。
啊？难道他还带有更庞大的部队吗？哎呀，这下子我们该怎么办呢？
伦巴德国王的脸色渐渐发白，手掌心也冒出汗来，他开始紧张起来了。
哎，上帝啊，查理终于出现了。
国王啊，查理还没有出现呢。
啊，
你看到的是他的主教、修道院院长和宫廷教士的队伍啊。
啊，还不是他呀。
哎，来了来了，国王陛下，查理国王出现了。
大臣的话刚说完，从西边卷来了一片乌云，明朗的白天立刻就变成可怕的昏暗。而当查理的军队更逼近的时候，兵刃的闪光又将昏暗变成了白天。伦巴德国王看得发了呆，傻傻地站在塔上。
国王陛下，快点下去吧。
好啊好啊，太可怕了，快快快快，叫士兵们呢把城门关起来，快点啊。
是。
当伦巴德国王把城门关起来的时候，查理国王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。
伦巴德国王怕了我了。
国王啊，我们是不是要趁这个机会攻进去呢？
嗯，既然他们把城门关得紧紧的，不想让我们进去城里头的教堂做礼拜，那我们干脆就在这儿盖一座教堂吧。
国王陛下，您放心好了，我们一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为您盖好教堂的。
查理国王的话才刚说完没多久，他的部下就立刻奔向四方，收集了石块、石灰、木头等建筑材料，开始盖教堂。过了几个小时之后，一座雄壮的教堂就盖好了。查理国王乐得得意地笑了。
嗯，现在我们开始向上帝祈祷吧。
教堂里传出了一阵一阵的祈祷声和悠扬的圣乐。在城里的伦巴德国王听到了音乐声，气得暴跳如雷。
大敌当前，不快点想办法退敌，光祈祷有什么用啊？
国王陛下，没有人在祈祷啊。
啊，没有啊？那这个音乐从哪来的？
好像是从城外啊。
城外？城外已经被查理那个混小子给团团包围住了，谁还能出城啊？
国王陛下，我的意思是，这些音乐是查理国王手下的人演奏的。
查理他又不是傻子， 没有教堂怎么能够祈祷啊？光奏圣乐有什么用吗？
报告国王陛下，城外突然冒出了一座教堂来啊。
嗯，哼，教堂是人建的，不可能会突然冒出来嘛。
是真的，城外的确有一座教堂，查理国王正在里面祈祷啊。
哼，我不相信，建一座教堂少说也得要三五个月啊，我就不相信查理那个小子可以在一天之内建好一座教堂。
不信的话，陛下你可以自己出去看看。
嗯，我就是这么想，我去看看。
伦巴德国王走出去一看，吓得说不出话来。
那是是不是我眼睛花了？我好像看见一座教堂出现在城门外呀。
国王陛下，真的有一座教堂啊，这不是幻觉，是查理建的教堂啊。
真的是教堂啊。哎呀，查理的兵力实在太强了，看起来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啊。
我看我们不如打开城门拼一拼。
哎，算了算了，不必了，不必自取其辱。查理盖的教堂他只要花几个小时就能够完成了，而我们伦巴德人如果要盖一座像那样的教堂，差不多要花一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。哎，
查理国王连打都不用打的就把伦巴德王国征服了，从此以后意大利北部就变成了法兰克王国的版图。不久之后，查理国王又征服了西班牙、意大利等等地方，整个欧洲几乎没有一个国王是他的对手。而因为查理国王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，所以每征服一个地方，他就会这样问他的敌人：
要信仰基督教还是准备被杀头？
信教，当然是信基督教喽。
嗯，
结果许多蛮族的首领都纷纷地受了洗，信了基督教。查理的做法真是让教皇又惊喜又高兴。在西元800年的耶诞节，查理国王依照往常的习惯来到了教堂庆祝。
圣诞快乐，查理国王，圣诞快乐，
大家圣诞快乐。
在一片欢乐声中，教皇突然拿出了一顶皇冠戴在查理国王的头上。
啊，哇，为什么？
好棒，
好漂亮的皇冠啊。
教皇，您这是？
我谨奉上帝之名，为法兰克王国的查理国王举行加冕典礼。查理国王。
是的，教皇。
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们罗马人的皇帝，愿上帝祝福你。
好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
好棒啊！好
棒啊！查理国王是我们罗马人的皇帝了。
啊，查理曼万岁，万岁，查理曼万岁。
在法文里，曼这个字就是大帝的意思，人们称呼查理为查理曼，意思也就是查理大帝。查理曼虽然是这样一个人人尊敬的皇帝，可是他却过着很简朴的生活。但是他的大臣和主教却喜欢穿华丽的衣服，生活非常的奢侈，他看了很不高兴。有一次，他为了教训那些爱慕虚荣的人，就跟一位犹太商人设计了一个计策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策呢？小朋友，你往下听就知道了。
卖老鼠啊，卖老鼠啊！
哎，你们有一个犹太人在卖老鼠。
是啊，
老鼠也可以卖钱呐。
田里的老鼠这么多，随便捉就一大堆了，干嘛卖什么老鼠啊？
就是说我家天花板啦、厨房啦，到处都有老鼠，我赶都赶不走呢。
哎呀，我家也是老鼠当家呀，每天晚上还开运动会呢，老鼠值钱吗？
你们养的老鼠啊不值钱，
我养的老鼠啊，可跟别人的不一样啊！卖老鼠啊！卖老鼠啊！
喂，卖老鼠的。
原来是主教大人呐、啊。
嗯，你在卖老鼠啊？这个老鼠也能卖钱吗？
别人的老鼠呢，当然是不能够卖了。我带来的老鼠可就不同了。
哦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
有啊，当然有了。我这只老鼠啊，是从犹太地区带来的稀有品种，别的地方啊看不到的。我卖的老鼠身上啊会散发香气，香得不得了。不信的话呢，您可以闻一闻呢。
好。
嗯，怎么样啊？
好香好香啊。咦，这真的是很少见的老鼠。
当然了，这是稀有动物呢。
没错没错。你一只卖多少钱呢？
不多，只要一块黄金就行了。
什么？你一块黄金啊？
主教大人，一块黄金很便宜。昨儿有一位大臣一口气就买了三只，他打算在宴会上啊让客人们观赏。我相信大家看了一定会赞不绝口的哦。
可是一块黄金这也实在太贵了。
主教大人，假如您不想买的话，我可是要卖给您。
等一下。皇冠，我买了。
这犹太商人卖老鼠跟查理曼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原来啊，这就是查理曼的计策。因为到了第二天，查理曼就把主教和大臣们都找了来。
各位，你们一定很奇怪，我突然找大家来做什么呢？
陛下，您一定是要和我们商量国家大事，是不是？
不是国家大事。你们看这是什么？
啊，一块黄金。
不错，是一块黄金。这是一个犹太商人给我的，这是他卖一只老鼠的钱呢。
啊，一只老鼠卖一块黄金，有谁会买啊？
有，而且这个人就在你们当中。
啊，在我们之中。
不错，我一直要求大家过着简朴的生活，把多余的钱拿去救济穷人。可是在你们之中有一个人非常有钱，他却不帮助穷人，宁可花一块黄金的价钱来愉悦他的客人。真是好笑，真是好笑啊。
是啊，这个人怎么那么笨，真是好笑极了。
大臣们哈哈大笑起来，只有那个主教一直低着头。查理曼看了他一眼，继续说，
我把大家找来，就是希望大家努力地做事，不要过分地追求虚荣。花一块黄金买一只老鼠，还不如把这些钱拿去帮助穷人。你们大家说是不是呢？
是，
我们会记住陛下的教训。
主教大人，您认为呢？
陛下说的是，说的是。
好，我希望你们都能够记住这件事。
陛下，您能不能告诉我们，这只老鼠究竟有什么特别？
哦，没什么特别，它是一只普通老鼠。只不过在他的身体撒了一些香料粉罢了啊。
小朋友，你觉得查理曼这个计策好不好呢？这位罗马人的皇帝虽然不会写字，但是他的脑子可不差呢。事实上，他除了当皇帝，同时也很认真学习知识，尤其他后半生的时间始终都是孜孜不倦。在当时，除了他的老师之外，他可以算得上是前欧洲受教育最多的人喽。
一座教堂，他只要几个小时就能够完成了。
所以说了，查理曼是一个很讲效率、很有时间观念、也很会打仗的人哦。
嗯，我懂了，查理曼用的是心理战，所以敌人还没有跟他打以前，自己就先害怕了。
嗯，不错，查理曼啊是个非常聪明的人，他就好像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点灯人，照亮了黑暗时代啊。嗯，
黑暗时代，他们那时候交通不好啊，也有交通黑暗期吗？
哎呀，不是啦，欧洲的黑暗时代啊，在回答你们这个问题之前呢，我想先问问你们对黑暗的看法。
我很怕黑，暗暗的都看不到人。
对呀，好恐怖哦，暗暗的，手伸出来都看不见哦。而且不知道有没有鬼会出现哦。
在黑暗中，我什么也不敢做，免得不小心受伤或者跌跤。
我也是，在黑暗中好像一切都停止了，那种气氛闷死了，我不喜欢。
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啊，由于蛮族的入侵，他们大力的破坏又关闭学校，所以当时的人呢、就渐渐的变得没有知识。因为没有知识啊，人们就会做出很多愚蠢的事。哎呀，整个世界没有一点朝气，非常的沉闷，那种情形啊，就好像在黑夜一样，看不到一点光芒。所以有人就称这个时期啊，叫做欧洲的黑暗时代。
哦，我懂了，查理曼喜欢吸收知识，他对欧洲又很有贡献，所以说他是黑暗中的点灯人。
哎，莎莎的反应很快嘛。
谢谢夸奖。
听了这个故事，你们有什么心得啊？
我觉得我们应该效法查理曼，当个点灯的人。
哎，不错，不管在任何时代啊，只要肯努力，都能够对人们有所贡献，这也算得上是在照亮别人啊。哎，仔仔呢？他跑到哪里去了？
不知道，刚才还在吗？
我来了。你们看，我拿来了好多蜡烛，还有手电筒耶。
仔仔，你要做什么？
当个点灯人呢。
仔仔，哈，我的天哪！
仔仔啊，当个点灯人是要用行动去照亮别人，并不是叫你去点蜡烛啊。
你又没有说清楚，哪里知道？
你就不会用大脑想一想吗？